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20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金正恩结束对中国2天的访问，称感谢习近平支持美朝峰会。美中贸易战一触即发，北京商家和消费者对前景不表乐观。民调显示，台湾对中国有好感的人数首次超过反感人数，专家怎么看这个问题？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金正恩3度拜会习近平，北京是否已成平壤的后台？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称川普总统对更多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加征关税的威胁是极度施压并进行勒索，并威胁要予以回击。北京星期二对川普总统的计划做出以上回应，川普总统表示，如果中国拒绝改变其做法，就将再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随着美中两国在贸易争端中相继出手，美国股市星期二下跌，道琼斯指数呢下跌了1.15%，其他主要股指也纷纷走低。白宫星期二公布了一份报告，指称中国在经济上的侵犯性行为威胁美国以及全世界的知识产权。白宫贸易与生产制造政策办公室的报告说，中国通过多种途径获取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包括信息盗取、网络入侵、强迫美国公司技术转让、绕过美国对技术出口的相关规定，以及在美国高科技领域大笔投资。白宫的报告说，与此同时，中国以高关税、非关税壁垒和其他监管条例限制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以及对允许进入其市场的外国公司呢，实行包括所有权比例在内的各种限制。报告说，中国通过对外国公司投资的限制，强迫外国公司分享知识产权。报告将中国在经济上的侵犯性行为分为6类，并在报告附录中呢具体列出了中国50多种做法和政策。根据一项星期三公布的民调，在中国的欧洲公司说，尽管北京承诺要开放，他们仍面临困难的商业环境。大约一半的受访者说，过去一年来商业环境变得更加困难。欧洲公司对中国商业环境抱怨的方面主要包括不确定的法律环境、较高的劳动力成本、监管困扰以及审查大部分全球互联网的伟大的防火墙。这份民调显示，48%的欧洲公司认为过去一年呢在中国做生意更加困难，1/5的公司说他们是被迫技术转让的受害者，近一半的欧洲公司相信未来5年商业壁垒会加剧，1/4的公司相信呢，他们永远看不到中国市场的重大开放。不过，这份报告也指出了一些方面的进步，大约61%的欧洲公司对他们的行业的发展保持乐观，去年呢只有55%。532家中国欧盟商会的公司参加了这次民调。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对中国进行2天访问之后，星期三返回平壤。中国是贫困的朝鲜的主要经济和外交盟友。朝鲜官方的朝中社说，金正恩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支持他和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在新加坡举行的历史性峰会。金正恩还说，平壤和北京进入了双边合作与友谊的新时代。习近平主席星期二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招待会上欢迎年轻的朝鲜领导人来访。报道援引习近平的话说，美朝峰会标志着走向以政治方案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重要一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他结束了3个月内对中国的第3次访问，今天离开北京回到平壤。美国政府为解决美中之间的严重贸易失衡，推动对更多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那么中国强硬回应，表示将采取报复性措施。那么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美中关系紧张微妙之际呢，我们看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突然再访北京。那么金正恩访问北京都有哪些看点呢？这一次，
那么这次金正恩访华，究竟是朝方主动提出还是中方邀请？中国官媒呢到现在还没有说明。朝鲜官媒呢也大篇幅的报道了金正恩访华的消息，不过也没有明确是不是中方主动邀请。今天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又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谈，这个会谈后呢还设午宴，邀这个宴请。根据中国官媒央视报道呢，双方呢主要讨论的话题是巩固中朝的同盟关系。今天央视报道中呢没有提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这跟昨天报道在人民大会堂会谈的内容呢有所不同。昨天主要双方啊主要讨论了美朝新加坡会谈的情况，朝鲜半岛局势，其中包括无核化。那么央视报道说呢，习近平今天在会谈中表示，中朝双方共识正在得到逐步落实，中朝友好关系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朝鲜半岛对话缓和势头呢得到了有力巩固等等。那么金正恩呢则回应说，朝中两国像一家人一样亲密友好，他说习近平给予我们亲切感人的关爱和支持。今天在北京街头仍有大批警察和武警部署了超强警力，可见中国对于金正恩访华的安保是非常重视。另外呢，金正恩今天上午参观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北京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北京市委书记蔡奇陪同。
嗯，
去年呢大家应该还记得冬天呢这个大兴火灾后北京驱逐低端人口所谓的啊，那么蔡奇当时表示要真刀真枪刺刀见红，顿时声名大噪，引起了舆论的强烈不满。那么今年三月金正恩首度访华时候呢，蔡奇对金正恩则是90度鞠躬，那么蔡奇对习近平、金正恩卑躬屈膝、点头哈腰的态度也引发了网民热议。那么巧合的是呢，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那么中国官方今天表示遗憾，而朝鲜的恶劣人权状况一直广受国际社会批评，人权组织和维权人士认为近年来中国人权状况也严重倒退恶化，双方就是朝中双方在人权方面可谓异曲同工同病相怜，可以说在人权方面中朝结盟也有基础。李波，
好的。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川普政府呢，他宣布将对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25%的这个惩罚性关税之后，又在推动呢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产品加征10%的关税。那么北京也誓言要以牙还牙，对美国产品实施报复。那么对于美中贸易纷争啊，烽烟再起这种局面，在中国的商家和消费者他们是如何反应的呢？叶冰，谈谈你的观察好吗？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看中国的媒体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在线网站发表的文章说，美国的做法失去理性，近乎疯狂，贸易恐怖主义救不了美国，呼吁国际社会打赢反恐之战。那么就是说，这个最新的这个中国官媒的说法是，把美国的这个要求公平贸易的一些这个惩罚性关税呢，这种做法说成是贸易恐怖主义啊。那么，川普总统表示呢，如果中国不改变做法，继续采取反制措施呢，美国将进一步加征关税。那么中国当局将采取什么样的贸易政策来应对，仍需要观察。今天呢，美国之音前往北京的一些这个销售汽车的 4S 店和这个超市，了解一些消费者对于中国人呢这个中国对美国产品加征关税的看法。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当时消费者和一些商家经理的反应。
价格目前还是按厂家公布的价格，
没有调整，
没有调整，也没有上浮，也没有下滑。
因为加税以后，你预期会不会调整？
加税以后，那就看工厂的政策了。他们如果能覆盖这部分税的话，那可能不会调整。
调高关税是为了说保护民族企业，是吗？ 把关税调高，
这个
价格不就高了吗？
这个说目的是达到了，但是说老百姓希不希望，这个我感觉这个就有点那个，有点就是说强制性的了。你要说从老百姓本身来讲，老百姓就是说怎么说呢，嗯，内心来讲每个国家的人都会支持就是说自己国家的东西，对吧？但是说从老百姓来讲，就是说我肯定会就是说在我力所能力范围内，我肯定会选择好更好的东西，哪怕这东西会贵一点。
这个如果是国家的事儿，我觉得没有，没不用商量，就是关于这个加税这个我们没什么意见，因为选择性很多，不一定非选美国车，还有什么德国呀、日本啊什么这种的，不一定说非选美系。
中国对于美国汽车加征关税的决定啊是刚刚宣布，到7月6号才正式生效，对于美国进口汽车的价格暂时没有影响。不过有受访的消费者对加征关税导致价格上涨表示担忧，也有受访者认为加征关税保护民族产业可以理解，那么除了美国产品以外还有其他国家的产品可以选择。还有人说呢，苹果手机买不起，希望物价再降低一点。
嗯，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现在我们来看台湾，台湾民意基金会日前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呢，台湾民众对于中国有好感的比例达到48.8%，反感的则是43.9%，这是台湾历来调查对中国好感首次超越反感的现象。那么为什么在两岸关系不断紧张的形势下会发生这种情况？台湾研究两岸关系的学者如何来解读呢？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永泰你好。
许墨你好。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项民意调查的背景和它的细节好吗？
好的，这项民调的这个发布记者会啊，我也去采访啊。
嗯。
事实上，我们这个记者抵达现场之后啊，拿到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啊。当大家看到这个啊，台湾人对中国的这个好感啊，超过了这个反感的这个调查结论呢、事实上记者都蛮惊讶的哈、还特别去问了这个就是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这个董事长刘英龙先生啊。那么他是表示说，这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这个转变啊。
嗯。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到底这个好感度到达多少呢？那么这份调查是说，台湾人现在对中国的好感啊，是达到了48.8%啊。那么反感的话是43.9%，那么两者呢大概差距了将近5个百分点啊。
嗯。
那么等于算就是说，这个基金会啊，他们事实上长期在做这个两岸关系相关议题的调查，有2年的时间了啊。所以就是说他们的这个调查应该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可信度。
嗯，
那么无论如何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事实上这份调查结果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问到说对于近来啊中国对台湾的这个外交上的这个打压啊，挖走这个邦交国等等这些作为，有将近80%的这个台湾民众啊认为是不适当的啊。
嗯，
那么所以两相对照之下会觉得说好像有一些矛盾存在。那么尤英龙这个教授他是认为说这个原因很复杂啊，就是为什么台湾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矛盾现象产生，他甚至提到了一个这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这样的一个术语啊，就是说这个被害者对这个加害者呢甚至产生了这个感情还有好感这样的一个情节啊。那么无论如何这个原因是真的蛮复杂，那么值得好好的研究。那么另外如果我们细致来看的话啊，就是说这个台湾的这个25岁到34岁的这个年轻的世代啊，他们对中国的好感度是最高的啊，那么达到了60.7%，就是在这个世代当中的这个比例啊达到60.7%。那么在这个65岁以上的这个比较年长这一代啊，他们反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好感是比较低的啊。
嗯。
那么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好感是增加的话，对照于这个4年前，我们知道2014年发生了这个3·18的这个台湾太阳花学运啊，当时的这个年轻人就是因为反对这个马英九政府和这个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往来啊太过这个密切啊，那么对照现在这个年轻人反而对中国产生了好感，那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许波，
那么永泰，我加问一句啊，这个具体做这项民意调查的呢是台湾民意基金会，那么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背景，比如说它是绿色的还是蓝色的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他基本上当然就是不太愿意去这个涉及这个蓝绿的问题啊，但是 尤应龙先生他等于算在过去啊，曾经代表这个民进党来这个参选过这个地方的这个首长啊，那么所以他的这个背景是有一些这个偏绿的啊。不过就他的这个两年来的这个相关的调查，事实上他有些调查结果对于就是这个民进党的这个蔡英文政府也是批评的非常厉害啊。
嗯。
所以由此也看出来，他并不是特别的要倾向于就是比较把这个结果导向于就是对目前的这个执政党是有利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好的，
徐波。
那么台湾学者是如何解读这个更多民众对中国有好感这种现象的呢？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就是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教授，他也是一个长期研究两岸关系，他对于中国是比较抱持一个批评立场的学者啊。
嗯，
他认为说这个之所以现在台湾的人对中国有好感比较多的情况，他觉得是因为反映了很多人对台湾这个现况的这个不满啊。尤其在这个经济发展上面，很多年轻人低薪的问题啊等等的，那么所以就是说他觉得是一种情绪上的这个反射，但他不认为说这个结果代表说台湾主流的这个风向已经改变了，那么是他的观点。那么另外我采访了这个文化大学的这个政治系教授陈一新教授，那么陈一新教授基本上是比较站在批评这个民进党立场的一位学者啊，他认为说这半年来啊，那么就是说中国所出台的这个31项会台措施啊，他觉得是已经发生了这个效果啊。
嗯，
那么尤其是说对这个很多年轻人，那么前往这个中国就业的情形确实是越来越多啊。那么当然这个现象会影响这些年轻人的家人啊，他们也希望就是说这个他们的这个家人，就是他们的小孩啊，在中国可以有更好的发展。
嗯，
那么他对中国是有些期待的，有些依赖的啊。那么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那么当然就是说现在台湾对于中国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发展也是比较看好的，相较于台湾的这个经济现在是处于一个比较冷的这个情况呢，中国处于一个比较火的这个情况，确实是有这个两相对照之下，很多人对中国是有一些期待，而且在经济上面是有获得好处的啊。我们知道过去这个中国的这个对台经济政策是比较摆在这个企业家啊或者一些比较特定的这个利益集团上面，但现在把这个会台措施比较分布在一般的这个民众还有年轻人的身上，感觉上是确实好像有些奏效了啊。
嗯，
那么陈新教认为说，如果接下来啊，那么相关的这个调查啊继续去研究的话，发现这个好感跟这个反感的这个比例差距如果越来越大的话呢，对台湾政府来讲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讯。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张永泰在台北的连线报道。香港大学民意调查研究机构星期二发表的香港市民身份认同感民意调查显示，香港市民呢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创十年来的新高，以10分为高，达到8.54分。同一调查还显示，港人对中国人的认同感为6.89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认同感呢只有5.85分。港大民意调查计划每年都会发布港人身份认同调查，今年的调查4到7月随机访问了1001名香港市民。报告显示，如果按照一般研究方法把香港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二元对立比较，香港市民中无论是狭义或广义的自称为香港人的比例呢，都比同样定义的中国人的比率要高。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金正恩3度拜会习近平，北京是否已成平壤的后台。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史建明美国国会。孙业在美国所进行的投访凯斯，那么今天在会议和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的，
他也否认调查中国的政策审查官
他说出的那么
他强烈的观点。
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
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青少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听证会。
中国时间7月5日星期二，欢迎您收看和观察。
我是丁彪，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再次亲赴北京拜见习近平。据信，金正恩第三次访华的目的呢，是向中国领导人通报他与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举行新加坡峰会的细节，同时在下一轮美朝高层会谈推进无核化进程之前呢，先与北京咨询磋商。金正恩三次觐见习近平都与美朝峰会密切相关，可见川京会启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始终笼罩着中国的巨大身影。另据韩国媒体报道，中国已经解除了对朝鲜外汇重要来源的旅游业的限制，并陆续放松了煤炭、燃油等方面的限制。那么没有中国配合的国际制裁相威胁，朝鲜会自动弃核吗？由北京做后盾，平壤会轻易向华盛顿低头吗？以朝核问题为筹码，习近平在美中贸易以及台湾问题上将如何同川普讨价还价呢？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朋友们以及网友啊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在韩国首尔通过电话来连线参加节目的是韩国檀国大学政治学教授金真浩。金教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台北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黄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我们看到金正恩三个月之内啊，三次亲赴北京拜会习近平，这在国际关系事务中呢是相当罕见的现象。我来请教韩国首尔的这个金真浩教授，您如何看待这件事，尤其是金正恩第三次访问北京呢？
是，金正恩最近访问北京比较多啊，北京两次，大连一次啊。就是访问中国的，他主要原因呢，他就任以来啊，就是习近平也就任到现在，他俩关系呢不是完全。这个跟以前的他们的这个前领导的关系一样的，因为发生了不少矛盾，特别是年龄上也有差异，还有就是朝鲜一直开发核武等等的关系啊，他们的关系没有恢复。但是朝鲜呢一直利用过或者活用过一个走强外交的，就是说中国跟旧苏联关系不好的时候也用过这种关系，这种外交的。同时呢就是韩国跟朝鲜或者是韩国跟中国关系不好的时候也用过这种外交路线。但是现在呢中关系啊不是以前那么好，特别是奥巴马开始到现在啊，新政府时代，两国关系不是很好，所以朝鲜可以活用这种两国的矛盾里头，他寻求自己的利益。还有一个问题呢，中国方面呢，就是朝鲜这个地方啊，就是地缘政治上，还有政治意识形态上，还有它的周边安全问题上。也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现在呢中国也考虑美中关系，也考虑周边安全问题，所以多吸引这个朝鲜领导到中国来。那还有一个问题，中国都需要也想要支持 朝鲜的改革开放啊，因为这个也是一个软实力的中医最重要的一个发展部分，所以他也是很重视朝鲜。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台北的黄介正教授啊，金正恩呢，他三次拜会习近平，看来都和美朝峰会紧密相关，因此有日本媒体就报道说，习近平好像是在对金正恩下指导棋。那黄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习近平会给金正恩一些建议，尤其是分享跟美国领导人交流或者是对局对话的经验，我觉得是有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当然习近平也会非常明确的告诉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中国的最重视的利益所在，那么有哪一些是中国不愿意看到的情况，有哪一些是中国可以容许的情况。我并不认为习近平是以高对低完全用下指导棋的方式我觉得反而是希望能够获得金正恩对北京方面更多的信任，那么透过这种关系来经营他后续对朝鲜的影响力。
好的，那么金正恩呢？据媒体报道啊，说金正恩他在出席中方的欢迎宴会上，把中朝关系罕见的强调为呢叫古今东西前所未有的特殊关系。那么此前舆论界有报道说呢，说金正恩一旦与川普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他可能就会淡化与中国的关系。那么我来请教金教授，看来现在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对不对？
这个中朝关系啊比较特殊啊，它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中国建国，然后朝鲜战争发生到现在，其实啊中国是很重视大国关系，它很重视过去的大国还有现在的大国，那就是周边关系的中朝关系，说它平时说我们要重重友好的关系，大家要重视，这就是一个政治上的俗语一样啊，实际上他们要重视的是国家利益。这国家利益来说，现在朝鲜跟美国谈判的这种框架之下，而且南北韩交流的框架之下，中国不得不要支持朝鲜，也要照顾朝鲜，或者是跟朝鲜合作。所以中国的这些就是边缘化问题啊，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到现在啊，古代的政治，还有中世纪的政治，到近代的政治，中国放弃了朝鲜半岛的一个影响力，它就是整个国家的损失变很大了。所以它要考虑这个因素。但是中国本来就没有边缘化，他就是说政治上多关你干你的问题，或者是有的时候一手围攻的问题，实际上他主要问题还是美中问题上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啊，主要是大国博弈过程里头的一个矛盾比较大。所以中国的边缘化我们不要把你看一个他的边缘化问题，这也得跟美中问题有相关的问题来分析是才对的。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黄教授这个问题啊。外界注意到呢，说美朝峰会之后，川普并没有像他所透露的那样，于6月17号同金正恩通电话，落实朝鲜去核化的细节，而金正恩呢，却再次亲赴北京拜会了习近平。那黄教授，您觉得这个本身说明了什么问题？
我觉得第一个是金正恩表用实际的行动来表达对于中国在这个朝鲜事务或者是韩半岛事务上面后续发展的一个重视，所以由他亲自向中国大陆领导人来做说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觉得反倒是我会看认为是习近平和金正恩两个人都分别跟美国总统打过交道以后，他们彼此之间呢等于 compare notes 彼此是看一看，互相通报一下对于跟美方打交道的一些经验的分享。那么第三一个就是，如果后续美国的大家一起评估，后续美国如果要持续对朝鲜半岛无核化会有哪一类型的作为政策措施，那么有哪一些东西是双方彼此必须要取得先行共识的。我觉得这个讨论凸显了北韩对于这个朝鲜对于中国大陆的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 那么尤其是双边啊，朝鲜对于美国的交往经验比较是相对不足的，所以在朝鲜跟中国的关系上面，如果有任何闪失，对于后续美朝之间的后续的交涉和对话是相当不利的。所以朝鲜当然要必须要稳住自己的背后中国的一些意见，那么使得他不会双面应付两个强权。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把这个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把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接到我们节目中，听听他们的看法。我来接电话，首先是湖南的袁先生。
对，嘉宾好。
你好。
我说现在川普不，现在金正恩又跑到北京去了。
嗯，
看中朝关系非同一般了。其实他们那个同志加兄弟现在更加显现出来了。
嗯，
就他现在就什么事都要请示，好像要请示习近平呀，这东西。
好的，谢谢湖南的袁先生。
好像有什么？
下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啊，
嗯，
这一次呢，我注意这个细节啊，这个金三胖呢脑袋上没出那么多汗，他跟川普总统见面的时候呢，那头上那么多汗，
嗯，
所以说他害怕主要什么呢？第一，跟川普打交道他是要保命，因为川普就像拿卡扎菲和萨达姆一样，他要杀了他他保命，同时他要跟这个习主席打交道呢是要钱。
嗯，
我认为呢金三胖他会处理好这个事儿。
好的，谢谢。
他不敢得罪川普。
嗯，
谢谢，再见。
谢谢山东的孔先生。下一位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因为那个三胖他可能是跟美国在一块儿，因为美国有一万种理由要杀掉三胖，他一定必须得依附中国嘛。
嗯，
然后这个贸易问题三胖就是个挡箭牌，最后还是得用它来回转这个经贸大战。最终的结果我觉得还是会跟这个第一次贸易战的结果差不了多少。
好的，谢谢天津的王先生。我们现在呢再给大家读一些选评啊，读一些网友的选评啊。埃德温陈这位网友说，金正恩拜访习近平不断的违反与川普总统的承诺，这些行为呢不会缓和美中紧张关系，反而会激怒川普总统。习近平正在把中共放到美国与盟友啊，美国及其盟友的对立面，但美国不能依靠传统手段解决中共的经济侵略，需要和盟友建立新型自由贸易，进一步的建立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的自由贸易区，来限制中共的转口贸易，逼迫中共走向正轨。说啊，乔哲他说，中国有句名言，庆父不死，鲁难不已。这句名言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在朝鲜契合会谈中的搅屎棍的这样一个作用。我估计习近平不退位，朝鲜都不能真正的契合。自由之歌，金家王朝现在是被中共牵着鼻子走，中共国师王某不甘心小弟和美国打交道，所以要插手，希望川普总统要看清他们的真面目，不要上当。我们的网友、听众、观众们，他们看起来呢，对这个习近平与金正恩见面都很关心，也都很这个戒备。那么我们请呢，刚才我们给大家看了网友、听众、观众的意见，我们请两位专家呢，这个综合的回应一下我们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们的看法。首先啊，韩国的金教授。
我刚刚听到中国的听众朋友的一个想法，现在这个国际政治是非常冷静的一个现实的问题，而且世界呢也是美国的影响力很大，中国也不是要跟敌对美国，一定要想要合作要解决东北亚安全或者是中亚安全的问题的。那现在这个朝鲜领导也有他的立场，因为他得顾好他的国内政治，也是要把握他的政权，这种框架之下 他跟美国谈判也有他这个要解决的一些内部的因素，但有些他国内的因素呢也得跟中国要商量的问题，因为他这个出现在东北的一个缓解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呢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金正恩呢、跟过去的朝鲜的领导不一样，可能是他先要做好朝鲜底部的问题，也得美国要这个进行一个诺言的那些内容啊，就是配合契合的这个过程，所以这里头他隐瞒美国也是可能他长期来说，在对美国对他的战略上都会有变化的啊，因此呢，他都怕这些问题。另外一个问题，他就是地缘政治上的问题，不得不顾好，或者是跟中国要保持好关系的，因为他就是地缘政治上、经济上、地缘文化上、安全上，中国是不能脱离的一些关系的。所以这个关系来说，他该处理的问题很多，他也不是想要得罪对边国家，他主要是国内问题都一定要稳定要处理好，特别是外面关注着他去核化的问题也是最大的关键。所以东北亚现在问题现在开始要有很大的变化，大国之间还有周边国家之间互相要关注合作，是能解决亚洲和平发展的唯一一条路。
好的，那么台北的黄教授您的看法。
我想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他的国际外事经验当然不会像有大国比如说美国或中国的那么丰富，所以不过他我不会认为这个他这个金正恩看到美国总统就流汗流比较多啊，因为毕竟他们会面是在新加坡比较热了，那么金正恩到北京去在人民大会堂里面应该都有空调，所以这个我觉得不是他紧不紧张的问题。现在的关键是我们很持平来说，朝鲜跟美国之间的接触的经验积累以及双方战略性的互宜相对是远高于中朝关系的，所以北韩在跟美国打交道的时候它有很大一部分必须要参考中国大陆可能给他的经验。另外一个就是今天可以制裁让北韩感觉到痛的基本上是美国，可是真正能够提供北韩这个救命的生命线可以有某一些特殊管道和办法能够使得北韩缺乏的物资不会立即有危险都是中国大陆。所以基于历史基于地缘基于过去积累的信赖以及朝鲜跟美国之间才刚刚开始接触，最起码可以说的一点就是美国总统现在对于很多政策他的反复也会让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感觉到有一些必须要保留的部分。所以加总起来来看，我相信就是在这个局里面大的还是中美之间的对抗，朝鲜半岛是一个议题，那么我觉得真正的关键在朝鲜就是南北之间彼此能不能够有同步的一个进程，我觉得是交互作用的。目前看起来来讲金正恩是希望不要两面都有扩大性的怀疑，那么最起码能够建立一些基本的互信，跟中国大陆之间能够稳住一边，再好生应付未来对美国所来临的压力。
好的，那我们下面呢来探讨一下就是中国边缘化的这个问题。自从这个美朝峰会开始筹备以来呢，外界屡有传闻说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已经被边缘化了。那么金教授，经过金正恩三次拜会习近平，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中国边缘化的这种说法已经破产了呢？
其实这个边缘化的问题啊，早期南北韩交流之前，韩国老说就是韩国式的英语说 Korea passing 嘛，实际上这个问题啊，边缘化的问题是国际政治上你没有发挥积极的这个态度，或者是没有发挥影响力的时候，就变成一个边缘化的这个比喻来讽刺的。但是中朝关系啊，实际上没有朝鲜没有变成过一个边缘化，它这个制裁到现在啊， 现在呢就是要恢复到以前传统友好关系。然后现在边缘化的一个问题，我们来说还是以前美朝关系啊，实际上是朝鲜是被美国的世界这个管理体制下一个边化的一个地区的。然后另外一个，现在呢我们是南北韩之间的一个互动，可能是韩国呢也积极做一些自己的一些外交路线呢、啊、或者是其他一些对朝的一个战略等等的问题。边缘化实际上你能不能发挥外交能力的问题。朝鲜跟中国的最近情况来说，已经中国没有所说的那种边缘化的问题，而且中国那个战略啊，跟美国所说的战略有点不一样。中国战略还是带着以前的那个春秋战国时代的战国策的内容，或者是孙子兵法的内容，它很多内容外面就是这个不好预测的。那美国的战略呢，实际上西方的政治理论还有一个国际管理模式来说比较容易猜得出来。但是朝鲜的问题啊，他朝鲜的战略是不是让中国变成让那个或者是让美国还有敌对等等问题、啊、实际上啊，东北地区已经没有边缘化的问题了。主要是还要看一个如何契合的这个问题里头特朗普能不能做比较大的，就是那一个有利有影响力的方式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主要问题我们还得看这个美中关系啊，美中关系要就是顺利的话，朝鲜就是沟通的空间都变少。好，谢谢。
好的，那么我就这个问题我进一步来请教黄教授。中国媒体很自信地表示说，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谁也别想绕过中国。那黄教授，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您如何来评估中国的影响呢？
第一个，美国跟朝鲜啊不是远亲呢、啊、但是中国跟朝鲜却是近邻，而且土地接壤，而且有过去很多经贸人民商业活动的往来。即使联合国有严重的制裁措施，但是我们始终可以感觉到中国仍然在透过某些程度让朝鲜不会濒于崩溃。那么所以在这个过去的基础上面来讲，今天即使国想要拉拢朝鲜而把中国大陆边缘化，朝鲜也不会愿意，因为朝鲜对抗的是一个美国的超级强权，所以他必须要最起码处理好跟中国的关系，或者甚至跟中国摆在一起，把双方共同的利益扩大化，矛盾呢缩小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大陆不太可能被边缘化，中国大陆也不会容许这些事情发生。
好的，我现在呢再来给大家读一些网评。贾许，我们这位网友他说，三胖此来呢才是开始了他的中朝邦交关系正常化的道路。张帆他说，中共党内的改革派一直希望朝鲜也能走上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而朝鲜的金正恩政权现在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正在走向这样的方向，所以金正恩才会借无核化为筹码以实现开局，而中共呢也正好可以借此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所以三次访华并不奇怪。 Seek Truth， 我们这位网友说，说朝核问题的关键是朝鲜契合带来世界的安宁，然后是帮助朝鲜呢成为一个正常发展、爱好和平、人民利益至上的国家。任何背离这个关键问题的诉求，而将朝鲜作为一张牌来达到其他目的的做法，都是卑劣的、令人不齿的，世人会看得很明白。玉玺他说，朝鲜问题最可悲的结局就是朝鲜变成第二个中共，对于三胖和朝鲜政权必须肉体消灭，不然后患无穷。方无，我们这位网友说，既然中美贸易战已经开打，既然已经发现中共对朝制裁已经松动，那就可以把两者捆绑起来，警告中共没有必要刻意控制对中共贸易战的规模。本来这两件事看似孤立的事呢，总是时隐时现联系在一起，所以美国不如干脆挑明了，中共若支招金三使坏，就加大对中国的贸易制裁。 我们呢，刚才给大家读了很多网评，我希望我们的两位嘉宾呢，可能在我们下面的讨论过程中呢，会逐步的会这个回应我们这些这个网友朋友们的他们的观点和他们的看法。现在我们继续来接着我们的讨论啊。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说，目前呢，中国已经在事实上解除了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啊，韩国的金教授，以您掌握的情况来判断，您看这是真的吗？是这样的吗？
其实这样啊，韩国朝鲜日报是保守派系的啊，中国的有些问题啊，左手动作跟右手是不一样的，就是说进行国际这个制裁的行列里头，他尽量会进行，但是私下他处理的方式呢，有些稍微放松一点，所以对朝鲜的这些制裁问题啊，他可能就是法外钱的这种权利里头，或者是法外情的权利者能帮忙的帮忙，但是他就是违背世界制裁的那种行业的方式要进行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总之啊，就是他们的边境距离1000多公里的这种环境之下，中国给朝鲜带来太大的制裁的话，这个英国这个影响朝鲜的经济是很大的。因此呢，实际上朝鲜的气候化问题、经济等等的一些内部管理等等问题，我觉得美中之间呢都需要一些合作。美中之间没有合作的话，这个朝鲜的那个现在主权外交啊，可能是它可以突破现在的外边对它的制裁，所以可能朝鲜契合的问题不好就顺利进程的。
那么我来就这个问题啊进一步请教台北的黄教授啊，您如何看待中国制裁对于朝鲜的影响？没有中国的配合，美国主导的这个国际制裁会起作用吗？
诚如刚刚这个韩国的金教授所言啊，事实上中朝边境啊绵延非常的长，两边的人民的往来没有办法完全的禁绝，官方有官方的立场，但是私底下也不可能100%的完全控制双边都没有某一种形式的往来或者是贸易发生。那么中国大陆在朝鲜关系处理或者是朝鲜不太配合中国大陆的政策的时候，所以中国大陆可以用比较严谨的执行的国际对于朝鲜的制裁，但是现在朝鲜契机出现缓和了以后，中国大陆可以采取比较宽松的做法。那么毕竟啊，如果朝鲜能够走上改革开放，不一定要走中国大陆的40年前的改革开放的模式，但是40年以后，如果朝鲜开始改革开放，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它是有更多的商机，更让中国大陆有影响力，在整个东北亚和韩半岛地区。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习近平接见金正恩的时候，也对外说明说，他乐见于看到朝鲜，改变过去的先军政治的国策，那么开始着重经济的发展。我觉得目前来说，双方应该，尤其是在中国大陆来讲，应该会看到朝鲜未来可能的改变，更多会用导引的方式。我倒并不觉得说中国大陆会强硬的继续的不断的去制裁这个朝鲜，反而会想办法跟美国的对局当中啊，能够想让韩半岛能够产生对于中国大陆比较有利的一个态势出现。
那么有人说呢，说习近平实际上他是全程掌控了这个美朝峰会，目前峰会的结果呢，说其实就是按照中国一贯倡导这个双暂停这个路线来进行的，因此习近平是金正恩的靠山或者说是他的后盾，这是不言自明的啊。请教金教授，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对，那个中国早就提了一个双暂停，双规并行的，但是这不是朝鲜跟着中国的立场走，朝鲜要选择的路线呢，就是说，这个是当时中国提的这些内容啊，提那个朝鲜都着想的，最后朝鲜要进行的过程里头不得不走这种方式， 啊，因此呢，这个中国还是朝鲜的这大山是没错，但是一个问题啊，朝鲜要克服现在全世界对朝鲜的制裁，或者是它政权稳定，还有经济发展，都得靠美国的，因为当你过去跟中朝关系很好的时候，朝鲜都没有克服这个问题，因此呢，中国是大山，但是美国是更大的大山，
好的，那么。这个刚才金教授呢，其实也说了另外的一方面的意见，就是说有人认为呢，金正恩可能不会那么简单，就是不能完全被习近平控制。他其实呢是在美中两强较力的这个过程中呢，两头利用两头要价来获得这个渔翁之利。那黄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金正恩他所定下来，或者是说他所展示出来他的总目标来讲，第一个是他政权的稳定，金氏王朝。那么第二个就是能够在这个朝美之间的关系能够建立更多的双边直接的关系。那么所以从这些角度上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朝鲜当然会以自己的利益为依归，不会完全依照中国的方式在走，但是双暂停基本上是目前朝鲜跟美国暂缓美国对朝鲜压力的重要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去做不一定能够说是国下的指导期。
好的，我再来给大家呢念一些网评啊，方黑猛这位网友他说，习近第三次会面呢，又是互相利用。后面金正恩还要和普京、阿萨德会面，基本上就是几个独裁国家抱团取暖。刘汉他说，金正恩政权要不成为卡扎菲第二，就必须要中共做后盾。美国政客呢，总是不可信任的。美中朝日俄韩都一样，都是以本国政权的利益优先为考虑。金习会的这种事情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同事，我们这位网友说，他说北京呢不是成为平壤的后台，而是双方互相利用，各有所需。中共希望朝鲜继续拖住国际社会，平壤呢希望中共给他更多的钱。凯瑟琳元他说，中共历来就是三胖的后台，三胖目前呢就是中共的代言人，每次见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之前都得上中共那儿去听意见。我们刚才网友呢其实在发表了各自不同的意见，有人说呢中国就是这个金正恩的后台，但是也有人认为呢金正恩不会那么简单，他不会被中国掌控，而是呢要利用中国。那么我们请两位专家呢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指点一下，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首先黄教授首先韩国的金教授，金教授。
是，我是这样说哈，金正恩接班到现在二十几岁，就是接班到现在，他是从小开始培养出来的一个领导。他对国内的政治有的时候很狠，但是呢有些地方蛮有带这个人情味的。所以这个金正恩的这些从小开始培养出来的他的一个领导教育里头，他对大人呢就是很有礼貌，而且有学过礼节，起码要多少懂外国的礼节。还有一个方面啊，他国内的政治方面很了解，有些地方一定要很狠，不然就没法这个维持政权。另外一个方面，他注意有些一个宣传方面，还有他跟人接触的方式，他有一个可以学的，所以他就是随时有变化的人。他的主见都是呢就是以朝鲜继续维持下去，继续强盛，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他考虑一个民生问题，如何让他们吃饱的问题。所以朝鲜金正恩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领导，别人是后来就是选举或者是体制内退出，变成一个领导，他是从小开始为了接班朝鲜的领导培养出来的人，虽然年轻，但是他不是那么简单的，而且他要考虑一个国内政治跟经济因素， 特别是他还得考虑他白雪白头雪山的白头雪
白头山
那些继承问题，对
对，
他们就是家族这个血统继承问题。
嗯，好的，那么黄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金正恩非常清楚，他已经在位七年了哦，那么他非常清楚，朝鲜要继续往前走，必须要调整现在的政策，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从先军政治开始往经济发展去调整。那么这个调整，世界两大经济体都可以给帮助。那么朝鲜要从美国拿什么样子的条件，要跟中国大陆拿什么样的条件，哪一种发展模式，哪一种开放程度对朝鲜更有利，我觉得是他思考的主轴。我不相信金正恩会特别让美国或者是中国去操纵他对于政策的引导。他的身段有的时候可以极端的柔软，但是他要到他必须要到他要的东西。在目前混沌不明的情况之下，我觉得美国总统中国领导人还有北韩的领导人，三个人都在某种程度的在演一出戏。这出戏很重要一部分都是各自演给国内来看，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在彼此之间能够不走向立即冲突可能某种情况之下能够维持一定稳定的情况之下，争取到经济发展的一个突破口，让朝鲜能够跳脱原来的紧张的国际的制裁，让他有得以喘息的机会，同时可以跟美国直接对话。我觉得到目前为止，金正恩是照着他自己的轨道在运行。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了，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中国呢，他一直在表示呢，要在促进美朝峰会、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方面呢，要发挥一个积极的作用。那我来请教金教授，鉴于目前的这个美中关系，您觉得这一次金正恩去中国，习近平会给他出什么样的主意呢？
现在美国对外战略啊，就是美国与这个全世界，还有美国与这个亚太里头可能是针对中国比较多啊。但是美中关系的很多问题，不是说他们要为了一个各国的利益这个真假的或者是博弈的，实际上是他们寻求一个是世界共同经营，或者是一个世界的一个价值观的一个问题，共同探讨一个公平的问题框架之下，他们继续会讨论的问题。然后美朝之间的问题，就是要解决东北亚和平稳定，主要是气候化的问题。那中朝之间的问题，我们得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边检，就是边境安全的问题，同时也得考虑气候化的问题，还是有一个关系，传统友好的关系，那里头都有共同点，和平与发展。
好的，
但是主要是矛盾是存在。
好，那么我来请教黄教授啊，您的看法呢？您觉得在当前形势下，习近平会给美朝峰会拆台呢，还是搭台呢？
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讲非常重要就是搭台，但是照着中国的利益方向去搭台，他不可能去拆台，因为拆台的话他并不一定能够在中美贸易战中间获得上风，反而被世界上面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评价中国，所以最起码表面上面他要搭台，而搭这个台子当然是往北京有利的方向去搭。
好的，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美中贸易战焦点在哪里？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